主后2008年11月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红牧师，讲道题目两种心情。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
我神真伟大，
我神
我神真伟大。 再一次来到他的圣殿，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啊，一起来敬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个时候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享受在你怀里面的温暖。虽然今天外面下着雨，但是我们依然用信心，依然带着我们的心，用敬拜的灵来到你面前，为要了使属你所欢心。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你。你让我们用欢欣的喜悦的心，以及一颗虔诚的心，在这里敬拜你，再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今天的敬拜都交托在你手里。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诗篇第77篇啊，大概我们啊走了很久的这个诗篇啊，今天到77篇啊。诗篇大概总共是几篇啊？诗篇大概几篇啊？诗篇总共是150篇哈，啊，这个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那我们只不过是取其中的一段哈。那我们今年大概都在看诗篇，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77篇，好，一起来啊，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1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来，我要向上帝发声呼求，我向上帝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上帝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花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质问，我心里也仔细细查，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上帝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软弱，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想念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上帝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上帝大如上帝呢？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数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好，我们今天那经文就念到这里。记得有一首歌哈，叫做《点啊卡念着卡》啊，《点啊卡念着卡》，大概在座很多年轻人大概可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哈，大概长辈一点都到哈。《点啊卡念着卡》哈，在讲什么知道吗？知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讲走在那个点啊卡上面？有啦齁，其实那个是柏油齁，柏油路齁。那以前的柏油路没像今天这么好，对不对啊？走下去还怎么样？两条卡齁，爱公下去跟公安啦，叫阿爸齁。啊，如果讲这件事情，大概啊这个经验过的人都会有所体验到，然后心有戚戚焉。但是很多人不能体会，是因为他没有那个背景。诗篇里面今天的作者，他其实有很多内心他想要表达的事情，但因为他内心里面有很多不安跟烦躁的事情，他在内心里面非常的苦闷，他写诗在这里求告神，然后啊告诉神说，你为什么不存在？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啊，我们当一个人哈，我们说我们是创造的人的一种心里面觉得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境哈。常我说人是一种很矛盾的那种 这种动物哈、哦，当你喜欢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好意思表达，不好意思说。啊、哦，记得小时候啊，到那个跟妈妈一起去这个店里面哈、哦，那因为我们家是住乡下，就大概物质比较缺乏，然后跟他去买菜的时候啊，总很想叫他买一样我想吃的那个小点心哦，但是就是开不了口哦，因为觉得等一下讲会不会被骂哈、哦。但是又很想吃哈、哦，那种心情就觉得很矛盾哈、哦，又想要又不敢说，啊、哦，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是感受不到的哈、哦，因为你们这个现在都很容易表达，妈我要那个，爸我要那个，你就很容易表达。可是，在以前很缺乏的那个时代当中，你很想要，其实我非常想要这个东西，你又不敢表达，是因为你有很多啊顾忌，你有很多。你不敢表达出来的想法，我用一个比喻来想，就是啊，我们这些还未婚的年轻人，或者是这个啊国高中的同学，我不知道你当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女生的时候，男生哈、啊，你看到一个喜欢的女生的时候，你怎么表达？你会跟她说我好喜欢你吗？我看不敢吧，对不对？啊，那男生啊就会偷偷做什么？这个你们这个结婚的都也有经验，对不对？你们也有这个年龄层过，你看这样，好像很喜欢他，就偷偷看他一下，然后呢，就故意啊，做很多很奇怪的动作，很奇怪的声音，引起他的好奇，对不对？引起他的眼光看我一下，对不对？但是呢，又不敢告诉他我很喜欢他，有没有？女生呢？有个不一样了哈，女生啊，大概表达的方式就是啊，这个啊想要啊，这个大概啊拨一拨头发哈，或者是假装好像很文静的感觉，想要吸引这个男生的目光哈，那种心情是很什么，很矛盾的哈，又很喜欢又不敢说，那很想认识他又不敢讲，常常啊，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同学都是这样哈。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女生，哎，你去帮我要电话，你去啦，你帮我去哈，自己都怎么样？自己都不敢去哈，很矛盾哦，自己想要又不敢表达，后面有人开始打头了，就知道说啊，大概一定是这样的哈，啊，不敢表达出那种内心的喜悦，或者是内心的需要，而只是什么，然后点点哈，吃三碗公馆，或者是说不敢表达出你内心里面的渴望。然后只等到什么，只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你就觉得很后悔，早知道何必当初齁，早知道我就勇敢一点，对不对？很多事情都这样，对不对？啊，早知道我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早知道我就那样做那样做，早知道人事已非齁，事都过了齁，时间都过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从我们信仰里面也来思考一个，到底在信仰里面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这么矛盾。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里面，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就是这种心境。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是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因为他的国家被灭，然后他被掳到别的国家去，在那里他有很多对上帝不能理解不能谅解的地方，他开始写诗的方式来诉说他心里面的烦躁跟不安，甚至其实很多人是不敢表达，但这个诗人他表达出他的内心里面。所以这可以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会用很矛盾的想法来面对我们信仰，信上帝好不好？信上帝好不好？信上帝好不好？这边都没有听到，好吗？好，不错齁、哦、你们会不会想说，哎，信上帝不错齁、哦、哎，可是星期二教会呢，要来团契呢，好不好？哎，不错齁、哦、好齁、哦、星期天还要来呢、哦、很有信心，丢了我跳掉齁，好，不错齁、哦、很多人的信仰有些时候是这样，我很喜欢这个上帝，我想信这个上帝， 可是啊，星期六还要来，星期天也要来。有些时候你就想说，欸，可以不要去吗？然后我今天可以不要去吗？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想法去面对我们的信仰，很喜欢，但是又很矛盾，又不想去做。大概对成人来讲，做礼拜对你们还来讲是小事，但是开始很多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想法也开始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上帝很好，可是上帝有些时候不体谅人呢，你就开始抱怨了。我礼拜已经奉献了，为什么还要十一奉献？还有啊，哦，我已经做那么多服事了，干嘛还要叫我做更多的服事？你会开始在这里想到，为什么要那么多？上帝就是不会体贴人。信上帝不错，可是还做很多服事很烦呢。还有，哦，拜托，这个教会又不是没有钱，有些人就这么想，然后教会又不是没有人，那干嘛一直要叫我？好像我不愿意把自己摆上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矛盾。信上帝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把自己摆上，我又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我又开始要留一点。不要了，我都没有时间约会了哈，我都没有时间去做什么了哈，啊，留一点给自己。你就开始用很矛盾的心情在你的信仰里面跟上帝 argue。 这也是我们信仰里面的矛盾。诗篇的作者他很清楚的知道那一个上帝在那里，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很困扰着他，因为他好像感觉体验不到上帝的那种信仰的心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这诗篇里面，他一开始怎么说，他对上帝开始疑惑，然后他怎么样，最后他转变他的心情。从第十节以后，我们看见他转变他的心情来面对他的信仰，甚至到第十一节到十五节以后，你会看见他的生命里面转了一个很大的生命的转折，是他把自己转向神，而不是以自我中心的信仰来面对他人生的这条道路。所以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人可以再打开来看，你可以看见诗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在过他信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这其中里面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他告诉神，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都感受不到你，我怎么样，用很自我的中心在面对他的信仰。他的祷告其实没有很特别，大概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他也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也知道他的生活在困境里面，因为他没有一个自由，他的国家陷落在这个瓦解当中，亡国当中，他的心境很复杂。但是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他的抱怨就开始了，他的心中里面开始涌出对上帝的疑惑。他说，主啊，你真的要丢弃我们不再施恩了吗？你的慈爱不是永远这个无穷尽的吗？现在你的应许在哪里？他心里面开始发慌，他心里面开始充斥着这种惆怅在他的脸上，在他的心里面，甚至他的全身，他的心里都不舒服，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恨恶这个上帝，他体验不到上帝对他过去对他祖先里面对他们的祝福应许，他现在都体验不到。他的诗里面充斥着他内在里面的矛盾，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个上帝是他的列祖所带来的，但是这现在一方面他又心里很矛盾，他体验不到上帝与他同在的感受。他说，上帝啊，你的慈爱在哪里？你对我的应许在哪里？你不是对我说过了吗？我是你的百姓，我是你草场上的羊，你应许我，你爱我，现在你在哪里呢？这个是诗人对他内心里面所发出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不知道你在生活里面你对上帝是真的百依百顺吗？好了，上帝你说什么都好，真的吗？好像也不是哈，我也会跟上帝 argue， 我曾经跟上帝 argue 过，我 我跟上帝 argue 说，为什么你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怎么看不到你？我曾经要踏进神学院之前，我还是跟上帝 argue 过哈，我可不可以不要走这条路哈？这条路好像没什么自由，好像当了一辈子之后就没什么自由。后来我昨天晚上就在想一件事情，因为昨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去啊，然后我就想一件事情，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带团契带完，然后又来教会，然后跟我们敬拜团练完之后回去，然后在最后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在想说，我好像很傻哈，那时候怎么没跟上帝 argue 说我不要当牧师哈？现在很累了，每个礼拜都要准备讲道片哈。哎，我那时候心里出现这样的想法。因为说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想要给自己多一点点自由，不愿意去顺服，想要给多一点，自己留多一点点给自己，那是一个我们在信仰里面，当我们在困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 argue， 开始给自己留空间，开始给自己留更多的机会，不给神。我们要去思考这个诗人他也曾经遇过这样的处境，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用这样的方式在面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信仰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上帝怀疑过？因为或许有人会说，上帝每一次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不答应我哈，我认真来做礼拜，我认真参与教会的事工，我又参与团契的事工，我参加小组的事工，我还在我的同学当中分享你的爱，跟别人分享你的信息，我还分享你那么好，可是现在我还是体验不到你。神啊，你在哪里？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经验过？好像神没有听你的，没有让我一帆风顺。我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牧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他说牧师，信耶稣好不好？我跟他说不错哈。他说信耶稣还能怎么样？我跟他说信耶稣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哈，你可以享受他给你的这个平安哈。他说真的吗？如果信了，就一路都平安了吗？很有意思哈。问到这里，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哈。问到这里，其实我也很难回答哈。我跟他说会遇到困难吗？不一定，他顺利哈。当他问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跟他讲信耶稣以后还是会遇到困难。再有一次机会，他来办公室的时候，一个早上他来，我才跟他说，你上次问的问题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信耶稣也会心情不好，信耶稣也有些时候你会恐惧，但是信耶稣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依靠上帝，可以祷告，你可以静静的祷告，打开你的心跟神说，神啊，我需要帮助，你会得到那你看不到的平安。似乎有听进去的，但是我还没有在机会见到他，不知道他怎么想。诗人在他的这个作者他在人生的路程里面不断的寻求上帝，或许今天的你也是一样，你在找上帝，上帝在哪里？在顺利的时候，大概上帝有出现没出现，大概你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哈。如果你考试考得很好的时候，工作很顺利的时候大概上帝存不存在，对你来讲都 OK 啦。大概你都会觉得说不要紧啦，有拢有无拢不要紧哈，因为你活在你的喜悦里面。可是当困境来的时候，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似乎又开始在找说上帝在哪里。似乎当上帝没有帮你摆平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不存在？这个诗人他也有这样的问题，他说上帝你在哪里？上帝是不是要离弃我们？上帝的慈爱在哪里？他不断的从他内心里面发出这样的声音。耶利米书第33章31节里面， 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是如此，对我们的应许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上帝应许会爱我们，会怜悯我们，他永不离弃我们。但是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重新把自己转向神。旧约里面我最喜欢的常常喜欢的一句话是说，上帝掩面转向离开你，但是他也用一个动作是上帝转向以色列百姓。我很喜欢动作这个转向，他的转向有一个在旧约里面在诉说的是，当人背弃神的时候，当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就转向不看。那个转向我很喜欢那个动作，那个转向的时候是一个在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动作是这样。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当他转向的时候是一种复合的动作，是神转向以色列人，那个转身是一个与你再次建立关系，再次和好。所以第十节里面，诗人从他的软弱当中从开始去回顾上帝对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他开始去思考他列祖里面的生命当中他所经历过的，所以他重新找到一个力量，他开始在那里诉说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力量。什么时候人最会迷失？什么时候人最会迷失自己？是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是当人开始自私的时候，最容易迷失自己。有没有人没有吵过架的？我有哈，我不能举手哈，我也会跟牧师长吵架哈。有没有人没有吵过架的？应该没有了哈。你吵架的时候会不会说，哎，你今天做得不错呢？不会吧，很笑哎，对吧？总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吵架的时候总是什么？总是要找到对方的把柄，找到他对方最弱的地方攻击他，讲出最难听的话，让他这个怎么样？无话可说。所以我们会口不遮掩，然后呢专挑对方的语病，甚至啊翻旧账，你上次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啊你又怎么样，你会把所有的难听的话都讲出来。你不会听到对方吵架的时候跟你说，哎，你做得不错哦，当然不会啦哈。我们去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做了什么。诗人他从曾经在他的生命里面迷失在他自我的生命当中，觉得神都没有与他同在，今天他转向神，他现在知道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人在自私的时候最容易迷失自己，他以为神没有与他同在，是他只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转念间他开始想念神过去他怎么样带领他，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里面他开始想起了上帝对他的作为，回顾在埃及的经验，他们经历过那种追埃及的这个军兵在追他们的时候那种恐惧，在进没有路的时候进没有路的时候，退也没有路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种紧张，他想起上帝如何叫摩西把杖指向红海，那个红海就开出一条路来。他开始去回想上帝怎么让他们在恐惧，在他们不平安的时候带他们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你用一个画面去想想看，在那个埃及追兵要来的时候，你们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种情境我想那是很难过，你可能开始身上会发抖，全身发抖，然后你开始会找什么？找渡口，找那个人家说啊带罪羔羊谁应该被骂， 那个人就是摩西啊。我想摩西那个时候一定被骂惨了。圣经里面也记载，那些这个犹太人里面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领导者也开始骂摩西，带我们出来做什么？你看现在我们不在危险里面，你带我们来没有路啊，你要带我们去哪里？你叫我们死在这里吗？对，每一种现象都会有，你给我负责，是你带我们出来的，你给我负责。我们常常会在这种处境里面，但是他重新去体验到神怎么样使他在困境里面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神怎么样让他们在恩典里面经历过他的丰盛，在旷野里面他们经过红海，在旷野他们再一次的只想到自己，他们想到什么？只想到我们没有肉吃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还锅边有什么？锅边有肉啊，为什么现在你带我们来这里要叫我们饿死？他们开始又什么碎碎念，他们又开始在那里怎么样，他们开始又想起自己的需要而已，他们以为神又离开他们，但是他们经历到，再次经历到在旷野里面没有饿死，神就叫鹌鹑使他们得着肉吃，使他们有玛纳，让他们每天早上可以从玛纳得着饱足。当他们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争闹，他们又开始跟摩西吵，吵什么？你要叫我们渴死吗？因此摩西就生气，击磐石，水就从磐石流出来。以色列人很像孩子一样，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这些的经验让这个诗人他重新回顾，原来过去他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神每一步都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所以他的心情里面有两种那种矛盾，一个是现在的处境，他又回想到过去神怎么带领他们，他就再一次来顺服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渴望比较自由，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很渴望自由，可是他们不愿意去负责任，因为让他们自由要付出代价。其实今天的台湾社会的孩子很多也是这样，诗人的心境也是这样，你说要吃不偷谈，想要一步登天啊，好吃懒做。他经历过这样的，经历过这样的生命，但是他再次体验到神与他们同在那种生命，他就转而来求神来赦免他。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也在做一种投机的工作哈，也就是说啊，是不是啊，这个我啊可以让我啊这个啊可以做轻松一点，然后可以得到高一点的报酬率啊，可以尽量做就不要做了哈。那可投机就是尽量省去那些不必要的付出哈。有时候对学生这种想法，我还是会害怕哈，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我们今天的环境，去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耕耘。箴言第22:29里面说，你看办事殷勤的人，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必不站在下贱的面前。神的话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摆上，神的祝福都会临在我们当中。虽然经历在苦难里面有很矛盾的心情，上帝是到底在不在，但是神必在你的帐篷，必在你的生命里面祝福你。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在箴言里面22里面也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他说 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但通达的人见祸躲藏，愚昧的人前往受害。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有富足尊荣，生命为赏赐。我相信你如果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必在你生命里面带领你走，有他美好的计划。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去面对神。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有一个小姐就下班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要去这个超商买东西，还没进去的时候就撞上一个老婆婆。这个小姐呢，那个她回头一下看，哎，那个婆婆没什么事情，她就走了。她走的时候，这个阿嬷就叫她，哎，小姐小姐。这个小姐以为没一回事，这个阿嬷跟她说什么，哎，小姐小姐，东西掉了。这个小姐想说，哎，这阿嬷还蛮有什么，还蛮有这个良心，还告诉我东西掉了。等她转头的时候啊，知道阿嬷跟她说什么，其实阿嬷是被撞得莫名其妙，但是啊，她看见这个小姐那么自我中心，所以这个阿嬷就挥挥她说，哎，你的东西掉了。这个小姐啊，想要转头是什么东西，阿嬷跟她说啊，啊，你的礼貌掉了，你的礼貌掉了。信仰有些时候我们会像这样，只活在自我中心里面。这故事很简单，是互相之间的关系。这个阿嬷被撞到，或许心情不好，但是他换一个角度来把事情说明清楚。这个小姐只活在自我的中心当中，根本就不觉得阿嬷有何重要。但是这个阿嬷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要提醒他不要活在自我当中。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或许有些时候你会像这个阿嬷一样，如果你用自我的心情，自我中心的心情，你可能会这死倒给你到底有目睭还没目睭。如果你活在自我中心当中，或许你会这么做。或许你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点点不敢说，怕你如果说了，你说了之后小姐转过来骂你，阿嬷你是怎样，好像我们会害怕这种情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敢讲。有些时候信仰我们也是这样，不好意思跟上帝讲，不好意思讲出来啊，上帝你都知道啦，你就知道我需要一个男朋友，你就知道我喜欢那个汽车，你都知道，干嘛还要我祷告？不是这样，要表达你的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是以自我中心，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祈求当中，让神知道你的需要，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不是只有用我自我中心在面对你的人生。我很喜欢有一首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写的歌词很漂亮啊。他说他第二节的后面他说，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要挪移，道路要修平，万国都归向你。很有信心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要挪移，道路要修平，万国都归向你。希望你的信心不是还停留在自我的满足里面而已，停留自我的想法里，而是让你的祷告，让你的需要来告诉神，让神来替你解决。不只是这样而已，也把自己摆上。我们做基督徒每一次说我们顺服神，是要把自己摆上，不是再留一点，再留给自己一点，再给我自己一点，而是把自己摆上，才会发现原来神所给你的都比你所想象的更丰盛。矛盾的心情，今天在讲两种心情，一个是在讲第一个在讲的这一个诗人，他用他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处境，他就失望。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看到神过去给他的恩典，他就再一次来想起神 的恩典是那么的丰盛。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或许你也有现在你的苦境，或许你有你矛盾的地方，或许你还不知道心要怎么样摆上自己，但是求你，求神让你明白。就像这个诗人，他有这样的心情，他过去知道神的丰盛，可是他现在在他的困境里面，他依然用自我的想法在面对他自己的前面的道路。希望我们再次去思考，我的信仰是还活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是我已经把它交给神，神会自己来带领。当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我神真伟大》，神真的很伟大，你觉得神伟大吗？希望那个神，伟大的神，也在你生命当中成为那个最美丽的神，是最伟大的神，是他会带领你走过，不论是在经历困境，在顺利当中，他都成为你最好的神，是最伟大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神真伟大。好，来，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体都看见我神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善意真神，复制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一直神尊名陪
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伟大，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人的生命，你也创造这个宇宙。当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来认识你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甘甜。但是当我们经历的困境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看不见体验不到你。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让我们转向你，让我们真的体验到你那丰盛的恩典。主耶稣，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会给自己留多一点，我们忘了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啊，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摆上的地方。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跟认识你的慈爱，不叫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遇见试探，救我们出这些啊凶恶，使我们走在你为我们铺平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经历那丰盛的恩典。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因为我们唯有你是能够带我们走完这人生的道路，是可以让我们经历那丰盛的生命的神。我们把自己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把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引领我们。不配的小孩在你面前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一起来哈，互相请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上帝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愿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的心转向他，让我们的心归向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主你真好，
主你真好，以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